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经文选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这一章有非常多的内容，我会尽量的去涵盖所有的内容。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的讲道与《使徒行传》中的其他讲道不同，它比书中的任何其他讲道都长，《使徒行传》的大部分内容将近三分之一都是由演讲或讲道组成，其中一些很短，例如《使徒行传》四章八到十二节中彼得在犹太公会面前的辩护，有十篇更长的演讲，有三篇是彼得的，有三篇是保罗在他的传道旅途中讲的，另外三篇是保罗在试炼中讲的，还有斯提凡讲的，也就是《使徒行传》中最长的讲道。它比传福音更具辩论性和辩护性。如果我们查考书中的其他讲道，他们或多或少都集中在基督身上，主要是基督的复活和基督的死和复活。然而斯提凡只是在他的讲道被打断并且他的听众变成暴民之后才提到耶稣的名。彼得和保罗通过简短的引述或通过在耶稣身上应验的事件或预言的暗示来带出旧约，相比之下，斯提凡的大部分讲道概观了近2000年旧约历史，并引述和描述了旧约事件。我们绝不能忘记，斯提凡的讲道是对他指控的直接回应。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参考《使徒行传》六章十一到十四节。正如 J. Julia Scott 所说，作为回应，斯提凡试图确立四点。第一，基督教与以色列的历史信仰并无相悖，而是它的合法延续和成就。第二点，神的同在和活动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地理区域，如斯提凡同时代犹太人所以为的那样，是只限于迦南地或耶路撒冷圣殿。第三点，以色列的历史以一连串反叛神及其使者的行为为标志，对义人，也就是耶稣的背叛和杀害，只是这一系列行为中最近和最严重的。第四点，耶稣一位超乎犹太人的弥赛亚，也是人子，甚至现在作为天地之主在天上掌权。斯提凡捍卫自己的信仰，并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殉道。斯提凡在第七章的辩护中，我们大致发现了三个要素：第一，斯提凡的文化背景；第二，他对神同在和神作为范围的看法。以及第三点，他对耶稣的位格和工作的理解。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斯提凡的文化背景。斯提凡是希腊化的犹太人，他被选为处理耶路撒冷教会希腊人或希利尼人特别关心的问题。他的名字是希腊语。三个半世纪之前，亚历山大大帝就在军事上征服了世界，并通过向他控制下的人民介绍希腊文化，开始了意识形态上的征服。虽然希腊化对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利益被成功的马加比起义所阻断，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巴勒斯坦的一些犹太人，尤其是散居在外的犹太人，接受了希腊文化的许多显著特征。
Some Jews in Palestine, and especially in the diaspora, embraced many of his prominent features. Others,
其他人以菲勒为例，试图采用希腊文化作为呈现犹太历史和宗教思想的框架。他是保罗他们同时代的人。许多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是否完全逃脱了他的影响，是很值得怀疑的。希腊化的犹太教当然更喜欢旧约的希腊语译本，而不是传统的希伯来语圣经。他们的解读有时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如果当你对比这两个语言的圣经，会发现它们有很大的不同。犹太领袖发现了与斯提凡基督徒和希腊化犹太人基督徒的巨大差异，他们强迫自己重新评估与犹太基督徒的关系。其次，针对斯提凡的四项主要指控是他对神、摩西、律法、圣殿和包括割礼在内的犹太习俗的亵渎言论。乍一看，斯提凡并没有听到指控，而是继续他的讲道，讲述旧约中神如何对待他的子民。我们以为他在听到了在第六章中对他的指控后，会在他的这个讲道中一条条的去反驳。然而，斯提凡不仅仅是在回答指控，他正在迅速扭转局面，把矛头转向指控他的人。斯提凡被指控亵渎了摩西和圣殿。斯提凡完全支持摩西，但公会中人的祖先却拒绝了摩西。斯提凡并不反对圣殿，但人不需要圣殿来敬拜神。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因为神是不会被一个人所造的圣所所限制的。 Lansky 问道，一个人说话那么虔诚又符合圣经的人，怎么会亵渎神呢？第三点，斯提凡为他自己辩护。在第七章的一到二节中，他说，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们审问斯提凡时，斯提凡回答说，诸位父兄请听。他使用父兄这个称呼是为了向公会表示敬意。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比斯提凡年长得多。我们可以将第七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二到八节关于亚伯拉罕，第九到十六节关于约瑟， 17-43节关于摩西，44-50节关于圣殿，51-53节前面所讲的应用，还有最后54-60节是关于斯提凡的殉难。第四点，斯提凡是新约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的故事很短，但很震撼。即便他的事工是短暂的，即便他只发表一次演讲，但他的影响甚远。他是最早被选为教会服事的人之一，也是第一个基督殉道者。斯提凡的口才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但也激怒了犹太会堂的成员，他们反对他。如果我们行善的努力招致反对，我们不必感到惊讶。我们越努力荣耀基督并建立他的国度，我们就会遇到越多的反对。所以如果当我们对人们的罪恶保持沉默并纵容他们的错误行为时，他们就不会认真地反对我们。但是当我们攻击他们的邪恶并公开谴责时，我们肯定会激起敌意和对抗，并给自己带来反对甚至迫害。第二部分是斯提凡用旧约的历史来作为他的辩护。斯提凡概述了旧约历史，从亚伯拉罕被呼召到所罗门统治下所建造的圣殿，来反驳对他的指控的人群。斯提凡使用历史事件和经文引用作为他讲道的支柱。首先，他的讲道是高度选择性和压缩的摘要。你们可以想象，整本旧约圣经被斯提凡压缩在了这几节的经文之中。他的历史考察中包含的主要事件和细节都经过精心挑选和呈现，以令人信服地表明斯提凡对以色列过去历史的解释是准确的。这段话的开头部分表面上是在谈论先祖亚伯拉罕，但仔细评估就会发现，这部分与荣耀的神的关系比与亚伯拉罕的关系更密切。当然，亚伯拉罕作为国父被选中和讨论，但他的行为被缩小，而神的作为被放大。因此，讲道从一开始就立下了神学基调。由于斯提凡被指控有异常的神学观点，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神学辩护。斯提凡强调，当主向他显现时，亚伯拉罕远离圣地，也不是在圣殿中，然而荣耀的神仍然向亚伯拉罕显现。思想到这一点，伸向亚伯拉罕启示的地理位置就变得突出起来。 耶和华在乌尔和哈兰将他的启示显现给亚伯拉罕，这地方远离建造圣殿的圣地，也就是耶路撒冷。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属世之地出来，成为客旅，与他同行。那些被提及的特定地理位置证明了，在重要的时刻，神在迦南边界之外启示他自己。在米索波达米亚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埃及向约瑟显现，在荒野向摩西显现。正是在埃及，以色列人成长并经历神的拯救，甚至律法也不是在迦南，而是在西奈山颁布的。因此，斯提凡暗示神选择显示自己的任何地方都是圣地。不仅仅只是在圣殿或者耶路撒冷，神才能向他的子民显现。当亚伯拉罕最终到达应许之地时，斯提凡强调说，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亚伯拉罕虽然在圣地，但他没有圣殿，没有财产，这对他与神同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虽然神应许亚伯拉罕拥有这块土地，但只有在他的后裔在这块土地之外，在异乡被奴役400年之后，这块土地才会属于他。他虽然被逐出圣地，但仍然是神的子民。然后在漫长的延迟之后，神才说，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可以在任何地方被人敬拜。本节的神学观点很明确，以色列的神与土地无关，或者说与圣殿所在的土地无关。这片土地绝不能像与斯提凡同时代的犹太人一样赋予它至高无上的意义。作为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恩赐，它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要求应许的神把他的启示和或对他的敬拜仅限于一个地方的话，那个神不是一个值得敬畏的地方神。重点是，如果神在他的子民中同在，需要土地和圣殿，那么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历史或神学根源就必须被排除在外。同样，教会不应局限于耶路撒冷，而应在大使命的完成上取得进展。只有在斯提凡的演讲和殉道之后，神的话才最终扩展到犹太地以外。这也是我们强调宣教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地方为神做工，而是在任何地方都在为神做他的工作。其次，斯提凡在讲到约瑟部分继续进行挑选，省略了以撒和雅各的故事，并将创世纪中关于约瑟的11章浓缩为大约8节经文。在第9到10节中可以找到主题性的关键短语，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因此，约瑟的故事重申了早期关于神超越地理位置的想法，甚至有可能在这里是对控告斯提凡的人的讽刺。他们就像约瑟的兄弟一样，在应许之地却没有神，悖逆并且受苦。约瑟的兄弟们在应许之地， 而约瑟在埃及，而神却是与约瑟同在。约瑟的故事是有关一个被拒绝的人居然被提升来拯救那些拒绝他的人的故事。斯提凡让控告他的人处于防御状态，并通过说约瑟像基督一样被他的兄弟们拒绝，从圣经中宣告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像约瑟和摩西一样，是神派来却被人拒绝的救世主。约瑟被他的兄弟们所弃绝，而摩西也是不被他的同胞认可。耶稣也一样不被他的子民所接受。被人拒绝的拯救者的主题，在讲述摩西和暴虐的埃及人的故事的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关于摩西，也就是神圣律法的颁布者，斯提凡回忆说，他以为弟兄并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事实上，他们在金牛犊事件中拒绝了摩西，最终导致他们在旷野流荡时拜偶像。在他广泛谈论摩西的过程中，斯提凡通过引用著名的弥赛亚经文《申命记》18:15，预示着他最后的应用。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他谈到犹太人拒绝耶稣。以色列人没有听从摩西的劝告，他们连着也拒绝了耶稣，也就是弥赛亚。斯提凡通过重述约瑟和摩西的历史记录，向那些本应得到拯救却没有反应的人发起挑战。事实上，他们拒绝了救主，从而拒绝了被拯救。斯提凡说，神用来拯救他们的正是那被百姓弃绝的人。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的，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神派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但是以色列百姓却弃绝摩西。第三，斯提凡重申了以色列长期的偶像崇拜历史。在42中，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阿摩斯书5:25-27，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吗？26，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我们大家都一起打开阿摩斯书5:25-27。 重新从25节开始读。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列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这一段经文向以色列的后裔表明，他们的祖先并没有一直敬畏神。他总结了以色列人崇拜偶像的悠久历史。这包括在士师时代和早期君主制时期对迦南神灵以摩洛为代表的崇拜，以及在后期君主制和早期贝鲁时期对米索波达米占星的力量，如黎番神的崇拜。他们甚至为摩洛和黎番神设立了会幕。在7章43节中，斯提凡说，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如果我们记得他们也为主建造了会幕，我们不能不说这真是亵渎和悖逆神的行为。所以他们一边为神建造了会幕，一边又为其他的神和他们敬拜的偶像建造了会幕。斯提凡被指控发表反对圣殿的言论，但斯提凡否认了这一指控。斯提凡说，不是我亵渎神的圣殿，而是你们亵渎圣殿，或者说他们的祖先才是真正亵渎会幕的人。第43到46节说，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44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只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以色列人虽然敬拜神，但他们并没有清楚完全明白神是神，神是谁。7章47到50节说，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何要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行为被描述为人手所造，神不能局限于手工建造的建筑。斯提凡通过引用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有力地强调了他的观点。 与圣殿相比，主强调他无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斯提凡通过这样的陈述是在降低圣殿的重要性，特别是与会幕相比。正如斯蒂凡在这个讲述高潮之前一直强调的那样，神不仅仅位于巴勒斯坦，既然如此，那么圣殿就根本不能视为敬拜这样一位神的唯一地点。第四点，斯提凡的讲道提供的一些基本资料中没有的额外细节，例如在邻里查经班，有人注意到对神呼召亚伯拉罕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如果大家对旧约圣经不太熟悉的话，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难度，所以希望之后大家能够提前阅读相关的经文。我们看神对呼召亚伯拉罕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使徒行传》七章四节中说，他在米索波达米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在《创世纪》十五章七节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然而在创世纪的十一到三十二节到十二章的一节，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似乎神在米索波达米的乌尔和哈兰中都呼召过他。然而乌尔和哈兰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也许这一点在斯提凡的信息中很重要。虽然犹太人强调耶路撒冷和圣殿作为敬拜场所的重要性，但斯提凡反驳了他们，说地点其实并不重要。神在一个偶像崇拜盛行的地方呼召了亚伯拉罕，就像在乌尔和哈兰呼召过他一样。关于摩西，第二十二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句话不在旧约中，但反映了当时犹太希腊主义作家菲罗和约瑟夫等犹太希腊作家对摩西的态度。第23到25节，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甚至在他逃离埃及之前，摩西就知道并理解他作为神拯救者的使命，这在旧约中是没有的。 53节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天使传律法在旧约的马索拉文本中找不到，但在生命记33:2的70译本中，一些非正统的犹太著作中有所暗示，并在加拉太书3:19和希伯来书2:2中提到。在30中所说，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35，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关于约瑟的故事，14说，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都来。这里说进入埃及的雅各家族是75，而不是70。创世纪46:26-27，出埃及记1:5和生命记10:22的希伯来文本中指出，有70下到埃及。这些经文在70译本都说是75，显然他把约瑟已经在埃及的孙子们也算进去了。5，斯提凡转身，根据他的谈话直接向控告他的人说话。从51-53，他不再总结神圣的历史，他指责他们抗拒圣灵，也就是抗拒神。直接应用部分在51中从使用第三人称叙述形式转变为第二人称对抗来划分。请大家一起来读51。使徒行传7:51，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应着景象、信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你们这里用了第二人称，正如约瑟的哥哥们拒绝了约瑟，神圣指定的拯救者，他们也拒绝了那义者，或者说就是耶稣。正如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神圣指定的拯救者摩西一样，他们也拒绝背叛和杀害了救主。于是被弃绝的拯救者的主题在最后一节被推向高潮。斯提凡通过选择性的使用摩西五经来捍卫他对以色列神的本质的立场，以及向他的听众表明他们拒绝神的拯救者耶稣的罪恶感，从而应对了这些指控。 斯蒂凡的防守成为他进攻的手段，控告斯蒂凡的人从原告变成了被告。斯蒂凡把他的生命献给了对神的信仰。控告斯蒂凡的人现在对斯蒂凡的最后一句话做出愤怒的回应。首先，工会成员和斯蒂凡之间的对比最为显著。他的安静和愉悦更加激怒了他们。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耶稣的名会搅动人的心。听了斯蒂凡的话，他们就像被激怒的野兽一样。但是当他们如此愤怒时，斯蒂凡却是平静而充满和平的。他在神面前找到了避难所，免受口舌之争，秘诀就在被圣灵充满。这句话中，当神在一个人里面充满他时，他里面就没有恐惧、愤怒或任何世俗激情的余地。斯蒂凡定睛望天，在第55节中提到，这样很好，如果他没有抬头，他就不会看到他现在看到的荣耀景象。如果他是往下看的话，他就会看到危险，就会害怕。他抬起头，看见的不是人的愤怒和激愤，而是天上的和平。像摩西一样，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参考希伯来书11章27节，我们应该训练我们的眼睛向上看，仰望天上，仰望神，因为那里有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家，神自己以及所有美丽美好的事物。第55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当然，那些逼迫斯蒂凡的会众们并没有看到这样荣耀的景象，只有斯蒂凡看到了。他人生最后说的几句话是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要时常祷告， 来训练我们向上仰望神，神会把他天上的景象显现给我们。公会的成员失去了所有的自制力和尊严，在他们的愤怒中变成了一群不受约束的暴徒。他们大声喊叫，塞住耳朵，冲向斯蒂凡，把他拖出院子，穿过大门，拖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他。我们也要警醒，在教会中也会有时因为我们太爱神的话，我们会开始恨一些其他的人。但是耶稣却教导我们说，是要去爱人如己。这是神命令我们做的。我们不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而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就像那些会众一样，在愤怒中变成了一群不受约束的暴徒。奉着耶稣的名，却向斯提凡做了非常残忍的事情。这个传统后来被收集在Sanhedrin 49节中，用石头砸死比焚烧更严厉，因为亵渎神和偶像崇拜者就这样被处决了。这些罪行的严重性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构成了对犹太教基本信仰的攻击，因此雄辩的声音被压抑了，以至于地上再也听不到他了。斯提凡的生命如此突然，如此猛烈地被切断，刚刚开始被使用，似乎是失败的，但这并不是失败。有人说，斯提凡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只是发表一次半小时的演讲，但是即使他的话没有传到或打动其他人，这些话也落在了迫害者扫罗的耳中。他永远不会忘记斯提凡死了，保罗悔改了，斯提凡的讲道停止了，但扫罗蒙召去做他未完成的工作。我们欠保罗的是斯提凡的殉道。第四，斯提凡的临终祈祷与他的主一样，他先祷告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对斯提凡来说，死亡只是将他的灵魂交到耶稣基督的手中，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他的身体正在被撕裂和破碎，但他的灵魂，他真正的自我却无法受到伤害。除了死亡奥秘之外，耶稣等待着迎接他的灵魂。死亡只是灵魂通过的门户，然而生命和荣耀在释放的属灵的视野中绽放。斯提凡的另一个祷告也和他的主人一样，耶稣为杀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斯提凡怀着同样饶恕的精神为杀害他的人恳求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爱仇敌的旧教训再次被教导。在这里给出的死亡画面，说了这话就睡了。睡了是死亡的甜美的新名字，这个词所暗示的是一幅多么平和的画面。就在暴民的愤怒之中，在这一切荒野的景象中，斯提凡睡着了。斯提凡或许并没有听到那些咒骂、那些残暴的声音，而是平和地睡着了，在神的里面。圣经中对死亡的这个美丽的称呼告诉我们，死后的生命、复活和永生。我们将会从死亡的沉睡中醒来，我们的生活将再次继续。我们醒来时会神清气爽，疲倦地躺下，然后起来时强壮。躺下时或生病，或年老，或畸形，或疲惫不堪，醒来时身体健康年轻，容光焕发，有着天堂般的美丽。最后，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幕向我们展示了斯提凡的葬礼。他很安静，但令人印象深刻。他深受爱戴，对他去世的悲伤是真诚的。他的尸体被埋葬在坟墓里，但他们却无法埋葬他的影响力。殉道并没有毁掉他的生命，毫无疑问，他死后所做的比他活着很多年传讲基督所能做的还要多。特士良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但从这段经文开始，我们看到斯提凡的鲜血是点燃福音传播的种子。斯提凡回忆犹太人的历史，大声反对犹太人的反叛，尽管他们对神、摩西和他的律法、圣殿和耶路撒冷有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内心深处是有罪的、不信的人。他也让我想起了宗教改革的日子。斯提凡充满了神的圣灵和信心，能够抵挡胁迫、威胁和逼迫，直到他殉道而死。他的辩护以他的殉道而告终。他注视着迎接他上天堂的耶稣，每时每刻仰望耶稣。如果你有信心，请审查你的心。当再次提醒你，拯救你的不是你的宗教或教会出席率，而是个人信仰与耶稣的关系。当仰望耶稣，我们来一起祷告。